主，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些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真是那位说话的神。哇，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如今你仍然在我们里面来说话。哇，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心渴慕你的旨意，我们渴望遇见哇这位说话的神。晚上这段时间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好，我们今天是系统神学那第一部分的第二堂哈，我们今天要讲到认识圣经。如果我们可以用别的题目，有的人讲说是圣道论或者是圣经论哈，那我想我们一起就由认识圣经来看。那第一个呢，先看见认识圣经的由来。那圣经这个字是来自在希腊文里面呢叫做典籍，所以我们都很熟悉哈。圣经包括有旧约圣经，有新约圣经。旧约圣经呢有39卷，新约呢有27卷。所以圣经开始从创世纪，然后到最后是启示录，总共有66卷。那我们看一下圣经写作的年代跟这个写作的著者哈。旧约圣经第一卷大概在公元前1440年写的，所以一直到公元前400年完成旧约最后一卷。所以从最后一卷我们知道有400年那段时间神没有末世，只等到耶稣基督降生。所以整个你看他大概的时间大概有1000年这么久，大概是到了公元70年他们犹太教师他们制定了旧约圣经39卷正典。不过整个正典的开始我想在更早在以斯拉那个时候，那整个39卷的正典大概到了公元70年这个时候。那我们说旧约跟新约它当中的分水岭是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所以在主道成肉身之前有400年左右，那段时间呢是没有末世的。等到耶稣基督来了，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后面呢是新约的开始。那马太福音大概是在公元37到34年来写成的哈。那到了公元96年，那个是最后了，使徒约翰老约翰写完最后一卷书。所以我们说从旧约第一卷书一直到新约最后一卷书，总共大概有多少时间呢？大概有1600年。那1600年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哈，所以圣经的写作的时间大概有1600年。那可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有一点很特别，就是说虽然它花的时间是这么长，可是在整个内容来讲66卷书它却有是协调的哈，是一贯的。所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有很多的点它是可以相连起来的。圣经的作者呢有40多个不同的作者哈，那我们看看他们的背景。马太福音是税吏马太写的，那以赛亚书是先知以赛亚，他是一个先知哈。那阿摩斯是一个牧人，那保罗我们知道他是法律赛人，他是法律赛人中的法律赛人，在加马列的门下严严的受教，也就是说他可能今天来讲他是哈佛的这种高材生哈。那彼得呢是一个渔夫，另外呢我们知道摩西他在埃及的王宫学了埃及的一切的学问，所以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那另外呢约书亚他是身经百战的，像是一个将军哈。那以色列人有一个很尊敬的国王叫做大卫，那他也是圣经一个非常重要的作者。然后另外呢但以理他是在外邦哈三朝为相，另外还有一个所罗门，我们也知道他是最有智慧的一个王哈。那所以在40多位不同的圣经的写作的人，他们的背景又是差这么多，他们写作的地点呢也各不相同。所以你想想看，有这么多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经过1600年的时间，他们整个写出来一本圣经。 那今天不是有一个人在背后做导演在主导哈、啊、那没有可能，好像这一本书呢却是有一贯性，却是这么的协调，所以把整个的旨意从头到尾哈、啊、我们都可以看见说，除非这是神的默示，是神的呼吸哈、啊、要不然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那今天任何一个时候，你如果把不同的人放在不同的地方、啊、他们自己去写东西，你把它拿回来，不可能是有一贯性的、啊、然后呢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所以整个来讲我们就知道，圣经是神的默示，是从圣灵的感动启示来的。那这些呢都是让我们、可以非常的感谢神，每次读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因为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话。那我们看见圣经的文字跟版本，我们知道旧约圣经呢绝大部分是希伯来文，有很少部分呢是亚兰文写成的，那新约是用希腊文写成的。那上次跟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稍微提到一下哈，叫关于像归纳法的查经，像是读词。那在读词呢，我们提到说需要用这个 concordance 哈，就是这些经文汇编。那这个汇编呢，一般是用这个 strong 或者是 young 哈。那 strong 呢，它是把圣经的原文字哈，相同的字，它把它做成了编号。所以每一个字呢都有它的不同编号。那你在查这个读词的时候，需要用这些参考书哈，把因为它已经把原文都编号了。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那比方来讲，如果你用中文的爱哈，你说神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彼得回答说，是的，我爱你哈。那两个字呢其实是不一样的哈，所以我想我们这个就知道，你在查中文把它搜出来的时候，诶，它都是爱，可是呢主耶稣问的时候是用一个神圣的爱，对，然后呢彼得回答的时候呢是一个在情感里面的爱哈，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那类似的呢其实有很多，所以在读词的时候就最好都是能够从它原文的字的这个编号我们开始来着手哈，这样子就读得比较准确一点。那圣经有很多的手抄本的版本，那我们可以大概认识到哈，它最主要的有几个版本哈。那很多其他在考古啊各方面的我们就不去多讲了哈。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希伯来文圣经，那第二个呢，希伯来文在过去呢曾经有叫做七十四译本哈，这是非常有名的。那在主耶稣的时代通行的，读到旧约的时候呢就是用希腊语的这个译本哈。那这个译本大概是在西元前第二世纪的时候译出来的，它总共花的时间有人讲说差不多花了将差不多有100年的时间哈。那有72位学者参与这个翻译的工作，是在北非的亚历山特港，就是把旧约圣经从希伯来文把它译成了希腊文，好，希腊文。那在主耶稣的时候通行的呢是这样的一个翻译的版本，叫做74译本。那另外有一个拉丁文的旧约是在西元382年杰若姆将希腊文译成拉丁文新约，那他也把旧约拉丁文版本呢比对希伯来文圣经，然后整理之后又出了一个拉丁文的旧约，所以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通俗的圣经版本的由来哈。那在过去他们有很多的手抄本，但是他们怎么知道说这些手抄本是这样子抄来抄去的哈？能够很准确，没有一点失误，所以经过了很多的年代，很多人他们就有各种不同的猜测，不同的疑问。那到了1947年，我们知道有一个牧羊 牧羊人哈，他在丢石头丢到那个山洞里面，后来听到是那个好像那个不是一般的声音哈，结果呢发现他里面是有圣经的最早的古抄本，这叫做死海古卷，死海古卷。那这是一个在历史上考古学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现哈，发现，因为它整个来讲呢，把最早古抄本又最古的这些抄本哈向前推进了大概有1000年的时间。那在里面呢，当他们比对的时候，就非常的惊讶哈。那经过其他的手抄本都是一代一代这样子传下来哈，不同的这样子抄写，可是他们里面的准确度哈却是非常非常的高，所以人家就知道说，那这些拉比这些文士，当他们特别在抄写圣经的时候，就那个敬虔的态度哈。那还有呢，他们用很多其他类似像今天，因为他们没有电脑，对不对？他们是用手抄的。可他们在核对的时候用很多的数学的计算哈，为了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抄写的准确哈，所以他们算这些到底这一页有多少个字数等等的哈，用各种的方法来核对。那这个是死海古卷哈，我们大概知道一下。那他在当中呢，其实对于像以赛亚书哈，那过去呢曾经有人认为说，以赛亚书作者有两三人，他们觉得说后来拿到的手抄本可能是之前有一个作者，到后来呢主前第一世纪呢那还有别的作者哈。那这个是很多人他这么这样子猜测，因为他们拿到了手抄本他们也不晓得。可是等到死海古卷发现了以后呢，因为里面有非常完整的以赛亚书66章都在里面，所以他们就知道说，有的人的猜测说以赛亚书是不同的作者，然后呢年代呢一直到主前第一个世纪呢才写成哈，那这些就被推翻了。因为呢在这个死海古卷里面所找到的，他在以赛亚书有完整的66章哈，那等等的，那其他还有一些其他作品对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会有很大的帮助哈。那另外我们也稍微认识一下圣经的章节，原本在圣经里面它是没有章没有节的哈，整个就是这样连在一起的，在13世纪的时候才有章与章的区别，到了16世纪日内瓦圣经才把它加上这个节数哈，这个节这样子。那当然加了章加了节对我们今天读圣经有非常大的帮助，非常大的帮助，因为呢全部都连在一起，有时候你就很难去读哈。那但是也有少部分的，有的时候你在读这一章读完的时候，其实它和下一章开始有的时候它应该是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那个断章的地方呢，那不一定完全就是照着原来它圣经写作的就是有这个断章哈，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后来为了读的方便把它加上去的。那但是很少数的地方有的时候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也会知道说，哦，这个呢它下面这一章第一节可能是连着上面这一章的哈，那可能是属于前面的，所以不是说这个章一分开了以后呢我们就知道说它原本是连在一起的，为了方便哈，那但是原初在写的时候并不是这样。那这些就是让我们有一些的了解哈。那圣经有一个叫做目前我们手上有的圣经66卷哈，那其实它是经过一个过程演变，我们叫做圣经的正典。那什么叫做正典呢？它怎么样的确定的？直到今天我想我们真的就知道是神的灵亲自保守带领哈。那经过蛮长的年日啊，那在所有这些读圣经的，所有在教会的里面，他们是慢慢慢慢大家有一个共同的里面的感动，圣灵的带领，然后呢认识到哪一些这是圣经的正典，它有它特殊的权威，这是神的话。因为呢除了我们今天有的这些外，等一下我们也会看见它还有其他的叫做赐经或者是维经， 也就是说除了我们今天所有的66卷圣经以外，那还有一些这些古抄本，这些不同的经卷，那但是到最后没有办法，没有把它们列到今天我们有的圣经的里面。那它是怎么样列出来的呢？我们来读一下这个以斯拉记第七章第十节。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那路加福音第24章第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所以主在这里讲到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那整个在旧约，主耶稣那个时代是只有旧约哈，所以我们看见旧约其实它最主要的，我们认识到摩西的律法、创出立民生哈，然后讲到先知的书，所以有很多的这些先知书和诗篇上所记的。那整个旧约有许许多多的记载，他说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所以我们就知道主耶稣他来了以后才有新约的开始。可是整个旧约呢，其实他有一个中心，就是说到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所以圣经是超过时间空间的，你读到在圣经的里面对于耶稣基督的预言讲得那么清楚，从他降生在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在伯利恒，然后呢主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的情形，他降生以后他整个的过程，他没有加洗美容，没有什么美貌外面的让人家来羡慕他等等，你就看见说在这一切来讲，圣经指着耶稣基督的话，他说都必须应验。那犹太历史学家有一个叫约瑟夫，他在他的书里面写说，旧约在波斯王亚达薛西当政时，那亚达薛西王当政的时候也就是以斯拉的时候，那我们曾经讲过被掳归回，你就知道在这个时候呢，以斯拉他怎么样要恢复神的圣言，恢复神的圣言。所以在那个时候他说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要把神的话带到神百姓的中间。所以这些归回的子民不单有外面需要有重建，他们怎么样重建祭坛，他们怎么样重建圣殿，后来尼西米又带他们回来，他们要重建圣城。可是你光有外面的以色列百姓，他们不认识神的话，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呢，仍然是荒凉的。所以以斯拉他定制要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他把律法、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说在旧约已经集成，好，那时候旧约有22卷。那主耶稣降世的时候，希伯来文旧约是有39卷。可是我们刚刚讲到74译本，那是希腊文的旧约，它不止39卷，它还有十几卷呢是叫做次经，是叫做次经。所以呢到了天主教他们的圣经，他们就包括了有许许多多把这些次经也包括在里面。好，到后来我们看见是怎么样慢慢的，然后呢他们能够把整个的圣经能够把它有一个标准哈。那新约的正典的确定，它的过程大概有300年的时间，一直到了第四世纪的时候，教会呢它根据有几个哈，就说这些，因为当时候他们看见的在新约的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哈，所以呢他们就讲说是不是出于使徒的， 是否广为各地教会所接受的，是否和旧约是和谐的，是否跟信仰的基准或者他们当时候的信经是符合的。所以他们把这四个标准放在这里，就把一些其他的次经摒除在新约正典之外。在公元367年东方教会的亚他拿修在他信函中就确定了新约27卷，就跟我们今天所接受的或者讲到正典我们有的圣经呢是一致的。所以这个时间呢到了公元的367年。那后面他们还有很多再一次的确认，有不同的这些会议里面再一次的来确认。那我们讲到这些过程，我们就知道其实当时候他们是非常的谨慎，也真的是显明出圣灵在那里掌权，在那里带领，叫这些圣经今天我们在读的这些圣经它怎么样能够被确定是放在圣经的里面。那这些我们说圣经就是神的话，那出于神的启示，出于神的默示，那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那今天我们读到的中文圣经，其实中文圣经呢它的翻译是从马吕逊到中国是在1807年他就开始翻译的工作，到了1814年出版了新约马吕逊译本，到了1823年出版了新旧约全书。那当时候呢有很多的宣教士到中国，大家各自都有一些翻译的工作。那整个宣教机构到世界各地，其实他们的翻译是第一件事情，第一个就要把这个文字能够翻译，所以他们才能够去那里传福音。那像在台湾，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去一间教会，我是看那边都是很多都是年纪蛮大的，我看他们在唱看圣经，他们怎么都是英文的啊，或者很稀奇，我说哇，这些老先生老太太哇这么棒啊，都会英文的啊。那后来呢才发现呢，他那是就是用台语念的圣经，也就是宣教士他们用英文拼音好，然后把它变成这个。那你说这些老太先老太可能他这个中文字他也不一定认得，可是呢他就会念台语的，他就能够读圣经。那这就是很伟大，很多宣教士他们这个第一件事就做这些翻译的工作。那在中国也有很多这些不同的翻译本，那可是呢有各种不同的翻译本，第一个人力财力时间都要花很多。那第二个呢，每一个人在推销自己的翻译本，反而并不是那么容易说神的话被大家所接受。所以在1890年有个圣经公会主导，他们在上海召开所有英国美国圣经公会的宣教士大会，那他们决定了三个委员负责三种翻译，一种呢深文理和合译本，那它其实就是文言文的比较深的，另外一个浅文理和合译本就是比较浅的，也是属于文言文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官话和合译本，所以他们就统一了，就是把大家不同的翻译统一成这三种的译本。那官话和合译本呢是在1891年11月初开始集会，到了1906年他完成新约，1919年新旧约全书才全部这个翻译完成。所以他前后历时有27年。所以到了今天我们每一位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使用的呢就是和合本的圣经，和合本的圣经。那当然和合本圣经经过了这么多年代，到后来它有加上新标点的，也有。那后来也有开始陆陆续续有很多不同的翻译的版本。那这些也是可以用，大家都可以来参考。那另外一个吕正中版本，它是也是比较直接从原文的意思直接翻译过来。那很多都可以作为参考。那英文版的圣经那就更多了。那我们平常读的比较多的像 比较传统，他们一般用什么 King James 的，然后呢 American New American Standard 哈，然后呢还有这个 NIV 哈 New International， 那等等的这些 version 哈，我们都可以作为一些参考。但是我们就知道，其实呢，神兴起了不同的人，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把整个圣经有这样的下功夫去翻译哈。好，下面我们认识圣经的源头哈，圣经的源头。神给我们属灵的产业，一个呢是看不见的圣灵，另外一个呢就是看得见的圣经。圣灵是在我们里面，圣经是在我们外面。我们常常讲，到底我们的原则是什么？一个非常直接的哈，就是里面照着圣灵，外面呢照着圣经。里面照着圣灵，因为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会引导我们，会启示、光照、焚烧哈。然后呢，在外面我们照着圣经哈。所以有人做个比喻，像是火车需要走在这个铁轨上哈，火车需要有很大的这个能量、能力啊，才能够行走。好像圣灵是我们得着行走的力量，可是呢，火车它不能这个没有轨道哈，在那里走。神的话就好像是这个轨道，叫我们是走在神的心意的里面。所以这两个必须是非常的，都要我们在身上得着它其中的丰富哈。所以呢，有这样的基督徒呢，才是又活又稳哈，又动又准的。那这是我们得着神给我们非常宝贵属灵的产业。那圣经的源头非常重要的，我们读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五节和十六节，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的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你如果去查一下这个默示这个字哈，它是讲到神所吹气的，或者讲到神的呼吸啊、呼出啊、神的呼出。那这是他原来讲到圣经是什么哈，是神的呼出，神所吹气的。所以它的功用呢，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学义，都是有益的哈。好，那我们看见整本圣经是神的默示或者呼出，也就是神向人所说的话。有时候神直接向人讲话，有时候神把他的意念放在人里面，叫人受感动，知道神向人要说什么话。刚刚我们从整个圣经的写作哈，那个时间跨过1600年，写作的作者呢40多位，从君王到渔夫到税吏，各种不同的人都有哈。那但是你讲到说他有他的一贯性、和谐性，知道因为圣经是神他的呼出，是神的默示，在众人的里面是同一位神在感动他们，把神的话写出来。所以圣经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不是出于人的思想，是神将他的意思，把他的话借着他的灵呼到写圣经的里面，再从他们里面呼出来。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大的福分，我们基督徒啊，能够读这本圣经，就天天能够得着神所呼出来的话，那我们遇见这位说话的神，这是非常宝贵的。那今天我们说，大家圣经可能都不止一本哈，有些人好久没读圣经，他就去买一本新的哈，又多了，好像他也尽了一点力哈。那其实呢，你放在书架上的圣经，并不能代表你真的认识神的话。 圣经就要打开来读哈。我在刚到美国的时候，有一位他是在中国已经是科学院的副教授哈，然后呢这个发表过三十几篇这个论文啊，得过很多次在中国那时候就国家科学奖等等的。那他到了美国以后，后来他就告诉我一件事情啊，他非常渴慕要能够读到圣经啊。他说他以前啊，早在中国之后早就听到有圣经哈，可是呢从来没看过圣经。他说唯一有一次他太太生了一个蛮重的病哈，被送到一个医院去啊。那个后来他太太呢告诉他说在医院里面他看到过一本圣经。哇，然后呢我们的那个弟兄当时就你有没有看内容啊，他太太说没有啊。他说哎呀你怎么不看呢，因为当时他们看不到圣经，好看不到圣经。他说到美国来啊，第一件事情啊他就非常的渴慕，他就要赶快找到圣经来看啊。那后来这个弟兄是一个非常认真读圣经的啊，非常喜悦，就是说在神的话里面来享受非常的宝贵。那今天有时候我们很方便啊，你在电脑也有圣经哈，手上哪里都有圣经，可是反而没有像过去哈，他们得到圣经啊，那个宝贝啊，那个宝贝。所以我想当时候的确很多的基督徒，我们也知道在环境来讲他们没有办法自由的能够得着圣经，但是有些人讲说他们抄圣经啊，那个认真哈，然后呢他们背圣经那个认真哈，那都是我们今天越是方便越是容易，反而没有像他们那样子那个渴慕哈，那样的一个追求。那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呼出啊，是神的他的末世啊，神所吹气的，那这是他原来的意思。那今天我们的神他就是这位说话的神，你在圣经读的时候我们会遇见这位说话的神，那这就是很奇妙的地方。那第二个点我们看见圣经是人被圣灵推动从神说出来的。彼得后书第一章20节21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边讲得非常好哈，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是被圣灵感动。所以圣经是神借着他的灵将他的话从人里面呼出来的，所以圣经的话是不是出于人意的。你说圣经明明不是人写的吗？可是是神是在人的里面呢，从人里面将神的话呼出来哈，所以圣经不是出于人意的。那另外呢他说人被圣灵推动，你说他说出神的话来，或者是翻作从神说出来，意思呢就是说神从人的里面借着人的口把他自己的话说出来，从神说出来，神把他自己的话说出来。所以第一个呢，人是被圣灵推动，第二个呢是神他自己的话能够说出来。那好像被他推动就好像帆船被风推动一样，是神的灵推动人说的，也是人从神里面说出来的。所以这是非常奇妙哈，所以神从人的里面借着人的口然后把他自己的话能够说出来。在撒母耳记下23章第2节，这是大卫的话哈，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借着他来说话哈，他的话就是神的话是在他的口中，所以他说的那些话呢是神的灵借着他说的。而且神的话在他的口里，还不只是圣灵借着他说话，神的话摆在他口里，是神的话从他口里面说出来，神 神的话从他口里说出来，这就是圣经。那我们在读很多诗篇的时候很稀奇哈，大卫他所写的很多像弥赛亚诗篇哈，那他怎么会这么遥远呢？像诗篇22篇，他写到主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的那个整个情形哈，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讲到主耶稣怎么样，他舌头贴于上膛，他骨头都脱了节，那个十字架上那个痛苦那个感觉啊，他怎么样看见仇敌的权势，那这些都是从第一人称啊，还不是从外面看见主钉十字架，是进到了跨过了时空，进到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里面的那个感觉，那个痛苦的那个感受。主的话讲到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你看大卫他怎么样得着这样的一个启示，所以你就知道，所以大卫他真的认识到啊，是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的，他的话在我口中，那这是非常的奇妙。那第三个点，圣经是神在众先知里面说话，并在他儿子里面说话。我们来读一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这一方面我们看见是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那今天在末世呢，他说借着他儿子来晓谕我们。所以旧约是神在众先知里面说话，新约呢是神在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里面说话。所以不论是旧约众先知说的话，或者是新约主耶稣所说的话，都是神所说的话，都是出于神的。那我们看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七节哈，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所以你看见耶利米他所传讲的，他是先知，他传讲的是什么？是神吩咐他说什么话你都要说。旧约呢是神吩咐先知所说的话，神的话临到先知，在以西结书一章三节特别讲说，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是神的话临到他们，是神吩咐他们说话，是神的灵借着众先知所说出来的，所以他们得着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那新约有的是神在主耶稣里面所说的话，有的是圣灵指教使徒们所说的话。那今天我们知道主耶稣他为我们去了，他说他去了就要差宝惠师来，就是真理的圣灵，那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或者是进入一切的真理。在约翰福音16章13节他说，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所以今天圣灵呢告诉那些使徒们，那使徒们就要把神的话说出来。那这个是圣经哈，圣经是圣灵所启示的。所以我们知道整本圣经每一点一画，主耶稣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那这些你说它不是在旧约里面的吗？但是呢在整个当主讲到律法一点一画，包括在整个旧约，是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那今天整个神所默示的圣经到了启示录，我们看见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加添删减其实后果都是很严重的，因为这些呢是神所启示出来的话。那今天圣灵已经来了哈，感动了这么多，我们知道使徒们或者是每一位的作者 当他们写出来以后呢，今天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照着字面，有的时候有些人讲说每一个字都读懂了哈，每一个字都读得懂，可是呢他整个意思呢却不读不懂哈。诶，那这就很特别哈。但是圣经怎么样圣灵启示这些作者，今天圣灵同样能够启示在我们里面哈。加拉太书一开始保罗就讲到，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是神乐意啊。所以你读圣经，今天不是神要给我们一个很难叫我们不能懂，对不对？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今天奥秘都已经揭开了，今天是在圣灵的时代，我们不是说像读一个天书或者是一个奥秘哈，乃是我们带着一个信心，我们知道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神乐意啊启示他的自己。所以保罗他要我们祷告哈，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他。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渴慕祷告，好，带着一个谦虚，我们伏在主的面前，神他会向我们来开启，好，圣灵今天会在我们面来打开我们的悟性。那我们特别就是要知道一件事，你不要太想用你的知识悟性去明白圣经，因为呢你越是想要去用你的这些自己的知识思想要去明白，你就发现说圣经常常不容易去明白。好，但是你需要带着一个渴慕的心，祷告的心，好，谦卑的灵，圣灵会开启我们。好，那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的心思悟性都没有用，但是呢你要特别要知道圣经是需要圣灵来启示，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圣经是神的话，是灵，是生命。那有人讲说读圣经，也许我们是以后会再来交通。那因为这个圣经的在读的时候呢，其实它也许有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这个读法，有很多读经的方法了。那上次我们讲说这个读词，那你的确要花很多的时间，而且读的过程中也许是非常的你觉得是很枯燥的哈，因为呢很多的这些死功夫啊，那有时候你慢慢享受哈，你说每一个读经的时候，你还去查它原来的字义啊，查它这个查它那个哈，那这是一个好像比较像是你要更深入的来认识，你就必须是要这样子哈。但是另外有一个读经呢，就是把主的话当作食物把它吃了，那这个读经是非常享受的。所以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就把所有过去所知道的好像当成你现在是完全不知道的，所有的知识，所有的解经，各种这些好像我们里面的知识学问哈，你就把它先放下来，否则你读到一段圣经你就说我知道这个怎么解释，我知道那个怎么解释，你反而就读不出那个新的主要给你看见的。所以我们就是打开圣经非常渴慕哈，啊，然后把神的话在我们心思的里面这样子一遍一遍的哈，这个说起来很奇妙哈。你说怎么样得着生命，主的话我们把他的话藏在心里啊，藏在心里，你可能在走路的时候诶你也想到主的话哈，你在开车的时候也想到主的话，在很多时间里面主的话就是在我们的心思当中，他在那里运行哈，你就会得着生命啊。这个是我想你经历到以后你就觉得非常的宝贵。那有的时候呢这个运行到了一个时候，也不是说你特别求说你要去明白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呢有的时候忽然之间我们的悟性好像被开通了，你说这句话我都会背了哈，但是你背你在心思里面呢，圣灵就有一个机会啊，一下子开了我们的悟性哈，就是说圣灵在我里面把他自己启示出来，把他的心意开启出来。那有很多 圣经的话是需要圣灵的启示，是需要我们悟性被开通。你没有看见这句话，就好像是白纸黑字哈，你可以字都懂了，你也可以背起来了，你也可以甚至宣告它。可是那个就是不一样，有了圣灵的开启，对我们来讲，这一切就变得那么的真实哈。那有很多特别讲到像主耶稣他已经完成的工作，当保罗能够宣告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他讲到那个已经啊，他是带着启示的亮光，所以他讲的时候那么的透亮哈，所以对他来讲这个会抓住他。他在哥林多他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这么有学问，那么有知识，可是没有什么能够抓住他哈，除了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有一个看见，那这个看见就抓住了保罗，他就知道说这个是最重要的，比所有其他的知识，所有其他他能够做的，无论是神迹奇事，无论是什么哈，能够对工作来讲，你说可以要做一个很兴旺的工作，那保罗是很容易的哈，他的手帕你看人家都会好了哈。那他说话行事各方面来讲，那这些使徒们有很多都是这样哈。我们想说主耶稣他在地上走的道路也是啊，对不对？风和海都能够听他的命令，死人都能够复活，你想想看，如果主再多行几个这种神迹，那不是多少人都要跟着他，对不对？的确主行了神迹，好多人要跟着他，主耶稣就退到山上去祷告，因为他走的道路就叫做十字架的道路。这个是人说这道甚难，谁能听呢？需要有圣灵的开启啊。所以主耶稣跟门徒们讲，他要钉十字架，他要怎么样受苦，他要还要复活。你看门徒们没有被开启的时候，跟着主耶稣啊，看见主耶稣说话行事都有大能，这么靠近主，可是门徒们好像却没有被开通哈。到了最后主都要上十字架之前呢，前一天呢，你看他们还在争论谁为大，就说这些门徒你们是不是这个钢筋水泥的脑袋啊，还是怎么样哈，怎么会这么不开窍，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要笑他们呢，今天若没有圣灵的启示，其实我们对于神的事，对于属灵的事，其实我们跟他们也没有什么差别哈，我们还是像一个钢筋水泥的脑袋哈，就说没有办法认识神的事，必须是属灵的人才能够认识神圣灵的事。所以今天我们就知道说圣经是神的话，那这个话里面呢需要圣灵来开启我们，需要神，这是他的呼出哈，那我们就渴望遇见这位说话的神，让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得着宝足，叫我们得着力量，叫我们得着指引，叫我们认识神的心意。那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认识哈，这是从圣灵感动所说出来的话。那第三个点，我们认识到圣经是神与人中间的一个约束，就我们讲新约是讲到一个约，对不对？旧约也是一个约，圣经呢是神跟人中间的一个约书，哈，一个约书。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出埃及记34章27节，哈，34章27节，请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好，这个就讲得很清楚哈。当摩西要写圣经的时候，是神吩咐他的，你要将这些话写上。那这些话是什么呢？是神要按着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立约哈。所以这是一个约书啊，这是一个约书。也有人讲说好像是一个遗嘱哈，好像是一个遗嘱，神所有的丰富啊，今天若是在 这个约书的里面，那这个约好像这个遗嘱的一样的那个宝贵哈。那今天我们如果不去读的话，跟我们的关系就不大。那曾经有一个年轻人哈，那他一直想要他父亲送他一部车子哈，但是呢，父亲呢就一直没有给他外面的一些车子或者是很多其他的东西哈。那父亲呢是很有钱的，他很生气啊，对。后来父亲就给了他一本，就是给他一本圣经哈，给他一本圣经。对，结果呢，这个孩子呢很生气啊，我要的是这些车子啊、房子啊，我要这些，你给我一本圣经干什么？他把圣经给丢在旁边哈，就完全不去理他。过了好多年，后来这个父亲过世了，那最后他翻到那本圣经啊，结果把它打开，原来里面呢是有一个支票哈。其实父亲早就要给他，但是呢，你放在圣经的里面，你不去读圣经，其实很多神的祝福，就意思就是我们就得不到。所以今天神的丰富，神的产业就在他圣经的里面。那我们若是认识的话啊，这是神与他子民的一个约书啊，一个约书。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他讲说，这些日子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那在这里呢，我们看见有一个跟旧约不同的，那旧约是写在外面的，你需要从外面去遵守它的这些律例典章，所有的律法是叫做你行出来你能够活着，你行不出来呢，那你就没有办法。律法是你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所以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够被神称为义的，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可是到了希伯来书，他讲到说有一个另外立了一个约，这个约就是一个新的约啊，那些律法呢是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哇，这个就不同了哈，这就不同了。那我们想到说，今天如果旧约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这么努力啊，你想今天犹太人都还努力的想要去守律法，他们努力的要去遵守哈，像他们要守安息日，我们也讲过哈，这犹太人那么聪明啊，你想不到他们怎么会这个样子。我们有一次到那个 Cedar Sinai， 一个很有名的大部分的犹太人医生哈，一个非常好的医院里面，我去看望一位弟兄啊，坐在电梯的时候，他里面特别电梯里面放一个牌子，他说这个电梯在礼拜六每一层楼他都会开门的。你刚开始看说很奇怪啊，怎么电梯里面从来没有一个地方的电梯还插了一个牌子哈，这个电梯在礼拜六啊每一层楼它都会自己开门的。哦，因为礼拜六是他们的安息日啊，所以他们坐电梯呢不能去按你要到第几楼，这就犯了安息日。所以呢这个电梯每一楼都停啊，所以你就等吧，等到那一楼你就出去就是了。你说这些都是绝顶聪明的人，这些犹太医生们啊，哎呀这么有名的医院的绝顶聪明的，可是你今天会不会觉得他们是笨到这个地步啊？居然怎么会，哎呀到底是聪明还是笨啊？没有开启就是笨啊，对不对？在地上再聪明的人，他对于神的事就是不认识。那安息日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主耶稣说我是安息日的主啊。今天这些犹太人他们完全没有安息啊，今天他如果不小心按了一下哦，他可能自己被定罪啊，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怎么办呢？我犯了安息日，那被咒诅了要怎么样？你看他们多可怜啊，在那个捆绑啊，在那个律法的辖制的底下。 所以我们就认识到说，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这个律法不是在外面，是在我们的心上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哈。那你如果问说，旧约如果它的标准啊，到底高呢，还是新约律法的标准比较高呢？我们读圣经都知道，新约的律法比旧约律法高的太多了。那旧约是你杀人的，那真的算杀人犯罪了，对不对？主耶稣说像新约是什么？你恨人的就是杀人了。我想我们当中没有一个真的杀过人，杀过人恐怕也不会在这里了，对不对？可是呢，你照着新约的律法，你敢说你没有杀过人？不敢哈。所以你说新约的标准实在是太高了，对不对？可是反而今天我们能够让基督的律法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因为不是靠我们自己来守一个律法，今天律法写在我们心板上，是主的生命住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个生命只有基督他活出来就能够满足，甚至远远超过旧约律法的要求。那今天这个活出来的是照着基督的律法，因为是基督的生命从我们里面要彰显出来，律法放在里面，写在我们的心上。那整本圣经呢，就是一本约书哈，就是一本约书，就是神和人中间的一个契约。所以我们都知道它是旧约新约两部分，所以也称作新旧约全书。在旧约我们看见神是立约的神，一路上神跟摩亚立约，跟亚伯拉罕立约，跟摩西，跟约书亚立约，跟大卫立约。所以你如果看见在圣经的旧约里面有好多好多的这些约，是神跟人在那里立约，每一个约是根据前约立的，而且是扩充前面的一个约。那这些约呢，说到神赐给人荣耀的命运和丰富的应许，还有人所要负的责任。那我们看见人堕落犯罪，常常是人在那里背弃神的约，人表现出来的真的是客变十番哈。这个约是需要两面来遵守的，可是被约的是人的这一面，因为人做不到，对不对？所以呢，人就没有办法来守这个约。可是神的旨意是不会失败的，不会改变的，是一直往前的。所以你看见旧约，整个在旧约时代里面，神与人中间立了一个约，神把律法颁布给他们，要求是什么呢？你只要照着行，你就能够活着。但是人也在那里答应，他说我们一定能够遵守。人与神在那一个约的里面呢，在律法之约的下面，是人没有办法做到。所以在律法底下，律法使人知罪，在律法的底下，没有一个人能够被称为义。但是神的心意是不改变的，所以到了一个时候，神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生在律法底下，目的是什么呢？他在律法底下，他完全了所有律法的要求，他超过了律法的要求。今天他能够站在一个地位上，能够成为我们的代替，为我们挂在木头上，他能够承受父神所有公义的审判，付出所有的赎价，把我们从律法底下赎出来，从律法底下赎出来。所以这些点都是神在那里他所做的很奇妙的工作。神差遣他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与他的子民另立新约，是凭着更美的应许立的。那这些呢，我们在读到希伯来书讲到那个更美的中保，更美之约，更美的应许啊。那整个来讲，因着主耶稣来了，我们认识到说，所有我们今天得着的是远远超过在旧约时代 旧约的子民他们所能够得着的哈，当他们在那个应许的里面，亚伯拉罕所得着的那个应许啊，到新约时代讲的就非常清楚，当神应许亚伯拉罕要有一个儿子，好，要有他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应许有一个儿子，其实那个儿子还不是指着以撒，更重要的神说还不是指着众子孙，乃是指着那一个子孙就是基督。整个神的旧约的应许那个中心就是讲到耶稣基督，那今天呢是耶稣基督已经来了，所以应许已经应验了，所以我们在一个更美的应许的里面，神与我们立约，那这个约是放在我们的里面，神的活道是写在我们心上，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那这是一个恩典的约，讲到神所要给我们一切的丰富啊，一切的将来要得着的盼望和产业，那都是在这个约书的里面，就是在圣经的里面。好，我们真的知道新旧约，这是神与人中间所立的一个约，所立的一个约。所以在旧约时候，摩西是写下来，神告诉他你要按这个话，神要按这个话跟以色列人来立约，但那是在旧约的时代。到了新约，他说要把他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在一个新约时代，我们知道主的活道、主的话、他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一些开启我们，叫我们认识，一面我们要知道他永远的心意，知道他的法则，今天在他的话里面得着粮食，得着丰富。所以在旧约所预表，像他们以色列百姓要去拾玛拿，那玛拿呢需要有新鲜的玛拿，我们说玛拿所预表的也就是神的话，那我们今天需要每一天有得着新鲜的玛拿，得着今天我们的食物，得着粮食。那今天若是没有粮食，我们就没有力量，我们就会饥饿，就会软弱啊。我们说神的话实在是太宝贵了。好，那我们再讲到认识圣经，从圣经的由来，然后我们讲到圣经它整个的源头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也认识到圣经是神跟人中间的一本约书。那这个约，我们的神他是守约，是慈爱的，在他那里是必定要完成的。那只盼望我们今天能够更多的，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来认识，来得着，感谢神今天把这本圣经来赐给我们。